愿主与你们同在。
你们心灵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贝格尔奉天主差遣，往加里勒亚一座名叫拉扎勒的城去，到一位童贞女那里，他已与达卫家族中的一个名叫若瑟的男子订了婚，童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向他说，万福，充满恩宠者，上主与你同在。他却因这话惊惶不安，便思虑这样的请安有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在天主前获得了宠幸，看，你将怀孕生子，并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是伟大的，并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达卫的御座赐给他，他要为王统治雅各伯家，直到永远，他的王权没有终结。玛利亚便向天使说，这事怎能成就，因为我不认识男人。天使答复他说，圣神要临于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将称为天主的儿子。且看，你的亲戚伊莎伯尔，他虽在老年，却怀了男胎，本月已六个月了。他原是素称不生育的，因为在天主前没有不能的事。玛利亚说，看，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天使便离开他去了。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我们读经一跟福音是两个天使的故事。福音有天使加贝格尔，是我们平常大概我们想象中的天使吧啊。那么读经一的天使呢，就是以撒伊亚，上主派来的使者，是天使。他们奉天主差遣，都是要传达天主的话。一个对象是君王，君王不接受，用了一个看似高尚的理由，我不要试探天主，所以我不要任何的征兆。本来我们知道从新约的保禄书信知道，保禄责备的犹太人寻求征兆的。福音当中也很多人向耶稣要，你给我一个征兆，这本来是犹太的一个传统吧。但是这一个王看起来是很好的，不要征兆，不要试探天主，其实应该是他真正表达的是他内心里面是害怕，他认为天主也没有办法，而正面临着一些战争的威胁。君王应该是受过各种教育的，伊撒伊亚也不是第一天当先知，然后被这个应该说充满犹太信仰知识的人拒绝天主的使者。玛利亚，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他。我今天早上在那边祈祷，有一个特别的灵感，我想到了这个艾斯德尔。各位知道这个故事吗？艾斯德尔在薛西斯王因为受哈曼大臣的这个引诱，要杀害全部犹太人，他的舅父摩尔德开叫他去救，他怎么敢？他知道宫廷的规矩，好，他就他去求天主，他的祈祷词很美啊，他说，天主，我自幼就听说你，小女孩还没有见过天主，他自幼就听说，那你问从哪里听说呢？当然应该是长辈教的嘛，最直接我们想到摩尔德开， 叫了他，因为他是孤，他是一个孤女嘛，哈，一个寡孤儿的，然后他舅父养育他长大。玛利亚，我们没有他的父母亲的资讯，传统上说是亚纳跟约阿金 ，Joachim 啊。我们今天听的路加福音的表达，天使的话全部是旧约关于墨西亚的预言。我们应该这么想，至少路加的呈现的方式是玛利亚了解这些预言。我至少听过，讲了解可能太夸张了，他听过。他从哪里听过呢？他的父母亲。小女孩应该是不会出门的了，跟父母亲。他对他的父母亲深信不疑。他听见了现在天使的话来传报的内容，对于那个墨西亚的描述，他应该想起了跟他父母亲所教的一样。他听，他信，所以他接受，他就接受了天使的讯息，应该是天主的讯息，就成就了我们整个救恩的事件的起源啊，在人间的起源。我想到的是，我们今天的孩子们呢，能不能从我们的口中听见这些救恩的故事？当然，我们今天很不一样，因为以前玛利亚除了从父母亲之外，大概得不到别的资讯。我们今天的孩子们呢，可以得到强大的资讯，远超过我们的。我们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嘛，年轻的父母亲都知道，孩子们一旦念了小学，或一连幼儿园回家就说：“老师说。”老师说已经快要胜过父母亲说了。我当然不认为父母亲要跟老师们对抗，但我觉得从这个时候开始，父母亲就应该要想到了，他如果听见了孩子们所传达的讯息跟我们的信仰不一致，父母就告诉孩子听爸爸妈妈的。讲白了，我们或大人要大人的语言说相信天主。因为他长得越大，他从外在所来的资讯越多，而这些资讯大概都是反信仰的，绝大部分。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今天我们说教导一个孩子在信仰里面成长多么的困难。真正的困难我觉得是父母亲没有跟着孩子们一起长，没有去了解，把这个信仰就变成怎么样，我们说的放牛吃草，随孩子自己吧，或者说转嫁给，把责任转给教会，教会应该教，教会哪里会有这么样的一个时间跟孩子们接触呢？我自己想，如果我们今天去问我们怎么会听从天主的话，我从艾斯德尔，从今天玛利亚的故事，我就想到我们现在期待的是个婴孩，一个孩子，他在人间长大，在天主跟人间的恩爱当中长大。我就是祝福我们的孩子们啊，我各位在座的大部分都是祖父母辈的啊，对不对啊？我们能不能够真正的帮助孩子们啊，能够面对这个世界的各种不同的啊，奇奇怪怪的这个光怪陆离的这种资讯呢？他们可以坚持，至少他们要听得见，要听见天主的声音。天主的声音，第一个当然是透过家庭传递的。我们听见教宗的这一个喜联的文告里面，关于长者也特别谈到了祖父母。所以除了我们应该关心祖父母之外，祖父母应该有责任要教孩子们信仰，能够教下去的，教下去孩子们才有机会听到，才有机会学习什么叫做接受天主的圣言。求天主帮助我们，求圣母为我们转求天主。